诺就是以后一年至少做一次，是吧？是 OK。那如果姐妹们有什么建设性的回馈 ，OK， 可以跟这个四海弟兄表达。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就是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对吧？大家起来彼此问安了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虽然人不多，但是彼此祝福，彼此问安。大家走得远一点，从这边走到那边。Okay。OK， 我有几件事情给大家报告一下。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都不会美国教会不会有儿童的节目，但圣台弟兄已经勇敢地站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来参加主日学。你有小孩子的话，有需要也没有关系，圣台会 take care 这样。那这个然后那个 summer 期间我们希望就是说会有一些给青少年和小孩子的一些的活动。那就是希望能够祝福他们，这样不管是从学业上，还是从这个圣经上面，还有从很多的思想上面。所以大家有什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集思广益，然后什么建议的话，尽快要跟徐燕跟例如联络我们去。OK， 所以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继续筹划。OK， 那主日聚会6月13号就是不是下个礼拜，是下下礼拜。我们希望能够从此以后提早5分钟开始，所以大概是10:40开始，所以 OK。那希望大家能够 make note of it， 然后彼此提醒，少睡5分钟的觉哈。那这个然后我们 coming Friday 是新的小组的开始聚会，那我们想第一次呢是各个小组能够自己聚会，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想很多的事情在在将来这个礼拜都会最后定下来。然后从6月11号开始，我们大概可能可以考虑开始做饭了，是不是？
对，我是在筹划，但是主要的安排还是去细致的具体的怎么
弄。OK。OK 那基本我们是决定就是6点钟开始，然后希望40分钟吃完饭也收拾差不多这样的然后剩下就是大家以前都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新的三个组，那我想特别是老戴这一组要不要有个名字 ？OK， 这合并组有点这不太好听的。New Mexico 的钻石，OK。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一组的弟兄姐妹跟老戴一起商量，然后希望有个名字出来，好不好？汤赛是不是要换，还是干什么样？也是 OK 这样的OK， 那所以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你去哪个组的话，希望能够赶快的跟这些组长都有一些的交流这样的话我们最后把它定下来，在 coming week 这样的。还没别的要报告的事情？还有没有别的要报告的事情 ？OK， 那我们今天是是安排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的总结。OK， 我们过去从去年的应该是从去年九月份所以去年就是半年，然后到今年的半年这样的，所以我们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福音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那我想总结呢。我自己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我就把它从头到尾又读了这样，然后呢，觉得马太福音实在是就是说非常非常难得的可贵的一本福音书，可能据统计可能也是读的最多的一卷圣经的书，就是大家心里想说，哎呀，旧约好像不太老了，然后读新约一开始那就从第一本读起吧，就读马太。但是往往马太还没读完的时候就放下来了这样，但是据统计来说，马太福音是读的最多的一卷这个圣经书卷这样。 OK， 那我们也是感谢神，就是过去这快一年的时间能够从基本上比较详细的就是从头到尾。那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把他们一些的要点跟大家重新再提出来如果你手里有一本圣经是最好，因为我所节选的这个经文不够多。如果圣坛你要不要去隔壁拿一些圣经过来，然后大家可以，或者王健去拿也可以，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翻一翻这样。OK， 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让今天早晨让我们在这个假日的期间，让你的众儿女又能够在你的殿堂中一起来聚集，也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主要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开启我们，喂养我们。我们的灵实在是需要你的喂养，需要你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我们需要你来让我们里面的人天天的强壮。主啊，今天我们所一起学习和分享的内容，求你来膏抹，以至于成为我们的宝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和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OK， 那马太福音呢我想我以前跟大家略略提到过一次，就是说它呢总共28章，但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可以分成大概5-6大部分，所以我这里面给大家节选了大概可能就是大概五到六个部分，我再记不太清楚了。 OK， 那它那个这5到6部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分类是根据这个耶稣的这个讲论。所以说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叙事讲很多的故事，然后就是耶稣开始上山就讲很多的话 ,OK, 这样的教训跟教导，然后就耶稣就下山，然后又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就耶稣可能就在海边湖边了，然后又讲很多的话，然后又是一篇的教导，然后呢然后他就坐船就到另外一边，然后呢他又做很多的事情之后，然后他又是比方说指着耶路撒冷又有一大篇的这种的讲论这样。所以这样的讲论我跟以前跟大家略略提过，大概有5篇到6篇这种大型的讲论。那这些大型的讲论就成了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信息。所以说你去看这四卷福音书的里面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它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信息，就是在这些讲论中所带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像登山宝训，虽然前面三卷福音书都有讲，但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讲的最全面最透彻的这个一篇的教导。那比方说讲到这个我们最近前几个礼拜我们一起学习的这个关于末世的讲论第24章第25章，也是就是说是四卷福音书中讲的最透彻最全面的关于末世的讲论。所以这些都成为我们在理解我们整个的福音，理解神，认识神，理解我们的时代和将来的世代，这些都是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样。所以马太福音我想大家还记得 一个最主要的一条主线啊。马太他本人是犹太人，他整个福音书总体来说对象是对着对犹太人讲的。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引用很多的旧约的圣经，还记不记得啊？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这就正如经上所说，对吧？就是那所以说因为马太知道说读这本书的人的背景，对旧约是很熟悉的，所以说他要向这些人来证明，向这些人来把他阐明，耶稣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王 ，the king。OK， 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了耶稣很多的家谱的事情。那第四章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在整本的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这个是王这样的一个信息，和这个王的国，就他的 kingdom 要来的这样的信息，是一直贯穿整个福音书的。那他我们后人把马太福音当作新约的第一卷书，其实也是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个两个重要的信息讲到他是王，他是救主，而且他所掌管的王国 the kingdom要已经来啊，开始在来，而且到持续下来，将来会再来，就是永远的来，永远的到，永远的掌权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是整卷圣经里面最终都要向我们表达的。所以耶稣在传道的马太福音记载他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那然后下面就是进到这个第一大片的信息，就讲到我们所谓的登山宝训。整个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节选了几段的圣经，一段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算了，这个我只是略略的讲到，我们讲到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一直到最后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OK， 然后这个还有一段的圣经在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还有一段讲到说，所以凡听见我这句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在回顾当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小组查经结束之后，其中的有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个成员跟我分享到，他说我们那时候查第五章到第六章，特别是第六章，这个讲到很多如何爱你的仇敌如何这个施舍这样等等吧。然后他说他查完经回去之后，他觉得好像被人打了一耳光。 OK， 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然后我们主日信息那个时候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八福。他说整个在思考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整个基督徒的生活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所描述的一个基督徒生活，他觉得相差很远。OK， 相差有很大的距离。OK， 那你从某种角度上讲，你去读这个登山宝训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是这个将来天国的这个的laws， 就是将来天国的这个法律一样的 ，OK， 法则一样 ，sorry， 这个词比较好。那所以而且他，当我们现代人去读起来的时候，觉得说基督徒的品格和基督徒的操守好了，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七章里面不断表达出来的这么一个操守。那他就讲到说，他觉得好像自己跟这样的一个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表达出来的是天国的这个品格、天国的操守和将来的这个法则好像相隔很远。就相隔很远之后，他也觉得说自己好像不知道怎么去看待这些法则。那我很理解他讲的内容，因为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也有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五年或者甚至十年甚至更多这样的。那当我们想到说我们救恩的基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都懂了。OK， 那 我们不管是礼拜五的查经也好，礼拜天的主日学，或者是礼拜天的主日的信息，或者是外来讲员所带出来信息，或者我们上网所听到的各样的信息，当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确是理解了，我们愿意接受了。但是呢，当我们再去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样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又做不到，不但做不到，而且是甚至我们心中有一种想法，觉得好像是不太可能。所以说当我们等于说是处在这两难当中吧，我们一方面觉得说我们最救恩的基本真理我们又懂了，所以我们也不太愿意再去听那些内容，也不太去思考那些的内容。但另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要好像似乎要往前面要走的路，是觉得说是好像是遥遥不可及的一个路的话，那我们心中就产生很多的挣扎和为难。我这么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体会我刚才所试着想表达的这样一个心情。那以至于说我有机会去思考或者是祷告，看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么样一样的一个疑惑，或者甚至或许是讲说是这样的一个的挣扎好了。就是说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和祈求，愿意不断的往前走，但是我们隐隐中间有一种感觉，觉得前面的路好像太远，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五章到七章里面讲的目标有点太高，那我觉得我不太可能达到。所以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我也注意到，就是有一些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比方说在属灵操练上，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很追求不管是读经也好，是祷告的生活也好，或者是灵修操练生活也好，或者是服事也好等等，那我们很愿意去追求，那希望能够得着，但是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还是没有接上，好像没有得着，然后我们说休息一段时间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然后我们下次隔了几个月，隔了半年之后，我们又鼓起这个勇气，又鼓起力气吧，然后说我们又要追求，我们又去希望能够好好读经希望能够这个有个固定的祷告的生活、聚会的生活、服事的生活、追求的生活。然后我们好像觉得说努力之后还是没有得着，然后我们心中就有一种气馁吧，然后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还要再努力。那我觉得，而且特别是觉得说我前面的这个要努力的目标好像就是离我的真正能够达到的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之所以这么样讲，是因为我自己也常常经历这样的低谷虽然有时候大家看到我脸笑嘻嘻的，但其实也是常常经历这样的低谷，就是说是隔那么几年，就是说是哇，这个，我有时候心里想说比方说去福音组大家问同样的问题 ，OK， 三年之后再去 ，same questions， 五年之后再去，或者是十年之后再去，他只是换了一批人，问题还是一样的 ，OK。那这个或者是你开始接触到一些来的人，不管是福音朋友或者基督徒也好隔一段时间，然后我跟他们了解到之后，哎呦，发觉说他们生活上的挑战或者家人之间的挑战是这样的问题。五年之后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家庭来，还是同样的挑战。然后这个十五年之后我们还是会接到电话说可能还是非常类似的挑战。那我就心里有时候跟神讲说，我说主啊，这个是当然旧约圣经早就讲日光底下怎么样没有新鲜事，但是这个太不新鲜了，然后以至于说是好像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然后就在面临这些的 issue。 就像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都很诚心的来聚会，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历这个每次这个神的这个活新鲜与活泼，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OK。否则你每个礼拜天非常的辛苦来坐到这边听某些人讲一番，然后又回去的话，我们到这边，我们这边是为了遇见神 ,OK。我们在这边是为了让神来在我们的灵里面来更新我们，然后让我们从里面得激励。但是如果我们似乎好像是日复一week after week， 对吧 ？day after day， 或者 month after month， 或者年又一年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是在这里面得到动力？我记得有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就读这个福音书， 哎，我发觉说耶稣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这个碰到在加利利村庄遇到一群人是同样的一个态度，他在耶路撒冷遇到一群人也是同样的一个态度，他小时候可能遇到这群人是这些态度，他或者是他传道三年半，他早年的时候传道的时候遇到这群人是这种态度，他三年半之后做了很多这些事情，讲了很多这些道之后，他遇到这些人可能还是这些态度。所以我们在读新旧约放到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发觉说，诶，这个当初的这个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后来进了迦南地，有了自己的家园，有着自己的王国 ，OK， 他还是这样的态度。后来被掳了之后，归回了之后，还是这样的态度。然后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可能还是这样的态度。哎，我就发觉说，原来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因为神他本身就是这么样一个，就是不厌其烦的，就是而且在这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带，不断的 work with us， 就是不断的与我们work with us。 Please work with me， 怎么翻译这个 work with work with us， 与我们同行，就不断的能够与我们相交，不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这个还是就是说是愿意来与我们相交。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就是开始明白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说是我想神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他都愿意一步一步的做的话，我这个小萝卜头也就是说来说去也就是十几年嘛， OK， 那可以照样继续做。哎，我就觉得在这里面就学习中心的这么一个不断的追求的这么一个功课。另外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发觉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低谷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动力去追求的时候，让我最难受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让大家最难受啊，就是说是就觉得就是空虚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的感觉。OK， 那有些时候开车在车上啊回来，然后就想说就人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的，就是说是好像每天啊也在做该做的事情啊，该上班，该做 research 啊，该回家要该跟小孩子，该跟家人，然后在教会里面甚至该服侍，但是整个因为灵里面或者整个的信仰里面没有跟神这样的一个的很紧密的连接之后，就人就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会儿风吹起来飘起来，风没有了就落下来，然后风一吹可能吹到沟里面，那或者是这个下了一场雨又把它浮起来，啊，就是这么一种断了线的风筝，然后一种空虚，真是一种空虚。而且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在那说话啊，我这种空虚感就很强。啊，就不要请我吃饭了。我不说现在了，我现在很充实，所以大家要请我吃饭没有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说是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说福音我们也清楚了，救恩的道理也清楚了，所以不愿意回头，但往前走又觉得不可及，所以说我们就在当中犹豫，就在当中晃，然后就是所以而且另外一个让我难过的就是说是我发觉当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当我像一个好像过一个比较空虚一个无根的生活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一举一动在影响我的下一代。 OK， 其实就是特别有孩子的父母们请你们留意。 OK，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一举一动在影响我的下一代啊，我的作息，我的言语，我的态度啊，我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我是不是跟他们有交流等等，这一切的事情都在其实很清楚地影响他们，非常清楚地影响他们。 OK， 所以我越是想到这些事情，我就越心中就是警惕，越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渴求。我说主啊，这个我们做基督徒进了过约旦河也好，出埃及也好，过旷野也好，出旷野也好，过约旦河也好，进迦南也好，我说主啊，你必须要把这个动力不断的加在。我们恳求神要把这样的动力不断地加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以至于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我才能够就是有一个刚刚我们上唱歌有个智慧和胆量，我们能够不断地站在主的这边来追求。所以我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是我 我刚才讲的总结的讲，就是有一个负面给我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是当我发觉我心中这样的一个挣扎的状态，像断了线的风筝的状态，或者是说当我发觉我心中这样的空虚的状态，我实在是不愿意在这里面生活的，我实在是不愿意在那里面生活。那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当我开始去明白主的心的时候，我发觉说我的动力就开始不断的一天天的加增。OK， 不管虽然说好像是在面对同样的事情，面对同样的甚至同样的人或者同样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哎，我就发觉我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动力。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特别想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想我们有半分钟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各自在神面前有一些的思考跟祷告跟回应。 OK，觉得我们如果我们是处在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犹豫，特别是在信仰的事情上犹豫啊，在对跟神建立关系这样的事情上在犹豫，那我们总觉得说其实有一条路是正路，我们当行在其中，但是我们缺乏信心，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胆量，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笃定，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迈出去。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真实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发出来的祈求跟祷告，求你的圣灵约纳，帮助我们 stay the course。帮助我们在信心中迈出这样的步伐，得你的坚立。谢谢你，亲爱的主，谢谢你。愿主你大大的成就。我们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第二段的信息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对我触动很大的就是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说耶稣他在登山，然后饱训，然后有五章到七章，他下了山之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到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前半部分，他就医病赶鬼传讲神的真理，救恩的真理。然后呢，他就在第九章的结尾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段话，哇，这个就是讲到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第十章下来呢，就讲到这个耶稣就差遣这十二个门徒。所以我们一起把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一起来念一遍好了。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感触很深。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是我心中有一个祷告，就说我说主啊，我说像这样的权柄啊，他英文是 He called his 12 disciples to him and gave them authority. OK， 我说像这样的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他后面也讲到就是说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来，你们白白的得了，要白白的舍去。我说能不能也给我们一点啊？OK， 就是说是 当然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从神学的角度讲说啊，我们今天在住在基督里面，有基督一切的丰盛。 OK， 那我们因为跟神的关系的和好，神这些的权柄和能力也都赐予我们，但是三八号我们彰显不出来。 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彰显不出来，以至于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然后有些时候在我们需要站起来，然后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神的权柄和荣耀能力彰显的时候，那我们好像呀，这个心有余力不足，是不是？然后也是好像就是彰显不出来。我就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说主啊，这种权柄能不能稍微分一点点吧？然后所以说你去看他去马太福音这第二大段这个主题的信息的时候，一直从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哦，他这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权柄，是不得了。OK， 那以至于说所以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话，他是按照王的身份讲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这一点，觉得说虽然他是一个谦卑的王，但他讲话是按王的身份讲的，所以马太也不含糊，他一开始就讲说，哎，我一查家谱，他是王，然后这个所以耶稣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们不接受我理解，然后呢你们不接受我也不能够阻止我，他是说你们将来有祸，谁敢讲这样的话？是用王的身份讲的，所以说他就说哥拉逊你有祸了，伯塞大是当时的几个城市你有祸了。 OK， 然后最后到了安息日的时候，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心想陷害他，他最后丢出一句话来说什么？我是安息日之主。 OK， 所以说 You can see the authority，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权柄的彰显，在整个的这个第二马太福音的第二大段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去读福音书，我们和去读罗马书或者是这个新约的书信的时候，这个圣经就应许说，他说你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他的权柄的，神在你们身上有大大的赐予和荣耀的。但是我们就是好像就是总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好像接不上。 OK， 就是断了这根线之后呢，我们很难就是能够把神的这个权柄和荣耀和能力彰显出来，不仅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是在我们周围人的生活里面。所以说这个连接不上，也是就是说我在读这个第二大的这个大福音书里这个第二大篇信息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时候，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以至于说在第二大段这个里面，在第十一章耶稣讲一句话很痛心，他说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好像儿童坐在街市上招呼他的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就是整个就像我刚才讲断了线的风筝接不上了之后，我们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回应，我们完全在应当回应的时候回应不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缺乏，那也是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他希望他的儿女们，他的子民们能够明白的这一点。第三大段的这个信息就是讲到这个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讲到这个他的就讲耶稣就给了很多天国的这样的比喻。读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他 bless you， 他有一个比他讲到一个打了一个比喻，他讲到说，他说龙这个两样一起长，就是这个麦子跟稗子，就是说这个主人这个他们种地啊，就是说撒了种，长了麦子的种子长出来，然后第二天去呢，发觉这个仇敌来呢，也把稗子撒进去，然后发觉是麦子跟稗子一起在长，然后这个主人就吩咐说呢，你不要现在去割，怕把这个麦子也伤了。他说呢，等两人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呢，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稗子掳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收在仓里。OK， 如果大家还，然后大家还记得的话，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呢，耶稣就在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名言，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很高兴， 然后呢，然后说，说我的教会，将来教会要建造在磐石上。然后紧接着，耶稣就讲了一段话，他说的，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在这一大篇的信息的时候，在马太福音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在整个一开始的时候，门徒们认为耶稣是救主，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这以色列的国将要被恢复。然后到了这个，到了第十三章，耶稣讲说：“你们在期望这样，我理解你们的期望，但是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神的计划？他说，王的国的来临要怎么样？要 delay， 要推迟了。所以他就讲比喻啊，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到最后才会分开。将来就是撒网，各种的水族收上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会把呢有一些的水族呢归在这边，另外一些不洁净的水族归在那一边，所以讲到这样的审判，所以门徒们就开始觉得有点惊讶，就是说，哦，我们以为你来马上就要做王，就要改变统治的，那怎么到这地方你开始跟我们讲说要一起长，要长到最后才会有收割，长到最后才会有分类，哎，这是怎么回事？就开始不理解。那这一点不理解呢，紧随着就是耶稣继续讲说。你不但这件事情上你们可能还不理解，我还要受苦，而且被杀之后复活，这个对门徒来说更不理解了。所以说他这整个的这么一个的神的国的来临的这么一个计划跟流程开始跟门徒们理解的很不一样。那当然我们这个末世在我们这个时代去读这样的经文啊，我们觉得因为整个的启示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理解说原来神的来临是分两次，第一次来成就这样的救恩，第二次的来的话呢，最后是带出来的审判和完全的统治。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人当时人不太理解，所以以至于说呢，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门徒不理解呢，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已经下决心呢要把这个耶稣杀死。我在这地方也给大家谈一些我的感受，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回答。在你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生命。要活着是吧？其实我以为是，就是应该大家可以马上就回答问，这我没有什么设什么陷阱在里面，要让大家掉进去。你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这个耶稣讲嘛，这个什么是无意的？不是吃喝是无意的，肉体是无意的，对吧？然后呢，叫你活着的乃是什么？乃是灵，对吧？所以说这是神对人的定义了，跟评价。就是我不是说不要肉体啊，耶稣那句话也不是说不要肉体不要吃饭，不是这个意思 OK。 但是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什么是在神眼里面人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嘛，对吧？叫你活着的乃是零 ，OK， 所以说我们也要有这个观念了，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我们不要 go away and start work out 我们自己的 answer， 那就麻烦了 ，OK， 所以当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再来想说耶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是就是做王，哎，我就发觉就可以帮助我理解，就是说因为神他要真正建立统治的时候啊。你觉得他要在哪里建立统治？他是要在人的心灵里面建立统治的，做王的。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他绝不是说是今天跑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黄金做一个位置，他自己坐上去就是王了。这个不是这么回事的嘛，对吧？所以他是要在人心里面真正来做王。OK， 那所以说他第一次来，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就是说是成为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国的 国王，然后开始率领以色列民去打仗。 OK， 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不是他真正神心里面的心意跟盼望。神心里面心意盼望是说，每一个人借着他的救恩能够得救，以至于我们从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没有人拿着枪逼着你的，然后对神说怎么样，你是我的王。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他要在每一个人的身，在人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他要建立起他的王的位置，建立起他的国。所以圣经讲的说，神的国是在你心里，就是同样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以至于说我忘记我后来有没有对不起我想时间关系，我就直接问那些我都跳过好了。以至于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他就讲这样的道理啊。在罗马书里面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灵里面，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是什么？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对不对？然后希伯来书说，我们只敢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怎么到主的宝座面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我们整个身心灵的活动。 OK， 特别是我们灵的活动，在主的面前，到主的宝座前。如果我现在问你，主的宝座在哪里？所以你要，所以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说，以至于说，当我后来开始去明白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才明白说，其实主他一直知道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一直知道说怎么样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帮助的，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能改变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身心，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灵被他得着、被他更新，所以跟他能够连接起来。所以这是他在那个地方要做王的，这是他在那个领域要来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把祝福倾倒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他说，我要来神国的到来是要推迟，我第一次来就是把这个路给铺平，我铺平了之后，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身心灵属于神，才能够蒙他的拯救。所以这是他真正delay的原因，不是他没有能力，不是说他想跟人过不去，他要在最关键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来施行拯救，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明白这一点，说那因为神他做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我们的灵，就是为了我们真正重要的地方的时候，然后我们却忘记、却不努力的去喂养这部分的话呢？或者说是跟他的圣灵能够常常的真正的连接起来，来培养他真正成长起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真正理解神为什么 delay 的原因，为什么推迟的原因。我这么讲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所以以至于说在我们所谓的等待的过程里面，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神似乎迟迟没有来的过程里面，只是为了一个的目的，让人的心灵真正的被神能够得着，能够与他连接，然后在这里面充分的领受他的祝福。但是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背景的族群当中，可以说最艰难的地方和最具挑战的地方，就是说我承认我里面有灵，而且我里面灵是活的。大家同不同意？大家都没反应。我觉得在知识分子里面，至少按我所接触的知识分子里面，在这一点上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承认我里面有灵，而且我里面的灵是活着的，而且我这个灵是可以跟另外一个灵是可以交流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挣扎的最多，但是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的突破，才能够真正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人，能够跟神接上的人。所以我刚才讲断了线的风筝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里面如果 我们的圣灵里面，我们里面的灵如果觉得不是活的，如果我们觉得不是活的的话，我们一个真正成为我们生命供养的渠道就没有被打通。我们渠道没有打通的话，我们永远是断了线的风筝，我们永远像一个没有根的浮萍在飘来飘去的，然后我们永远是觉得是空虚的，我们永远是会觉得是无定向的，就像今天所唱的歌一样。那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最最关键的地方，就是那神他整个人类历史都是这样在安排，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都是在安排，从父神有这样的心意，子神有这个地上为我们死，有灵神住在我们里面，他都是为了这个安排，就是人的灵能够活过来，然后与神不断的交流。 This is the goal、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个是他是讲父神借着他的灵讲到圣灵，叫中文非常可惜，这句话翻译成叫你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叫我里面的人能够被喂养，被刚强。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讲到一个能够与圣灵相交的这么一个的生活。这个是成为我们，不管你是觉得说你信主三年也好，信主十年，你处在这种挣扎的过程中也好，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里面的灵要不断的活过来。另外一个我想鼓励大家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投身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做了老萨拉莫斯，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是世外桃源，但是也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说我们离世了。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投身时代的教会，投身时代的基督徒。我在准备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对吧？当树叶怎么样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有没有到？到了，对不对？我这后面很热了，站在这边后面靠的全身都是汗。OK， 夏天到了 ，OK， 所以说，那夏天到了，我一直有一些想法了 ，OK， 就是说，我想我一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学识都很渊博，渊博，我给举一些例子，就是说最近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在台湾发生什么事情，总统怎么样，明星怎么样，或者是这个或者是网页上发生什么事情 ，OK， 大家都这些知识都非常的清楚 ，OK， 我觉得很好，这表明说呢，我们是上网的人，我们是关心这个时事的人 ，OK， 那我想表达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啊，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观察这个叶子。变绿了就知道夏天近了，站在这边后面很热的话就知道这个温度很高 OK， 那其实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就是说我们去看不仅在我们教会或者在不同的教会神在做什么，或者在不同的地区神在做什么。所以我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说就在北美教会好了，或者 New Mexico 教会神在做什么，大家怎么回答呢？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个回答，没听清楚。所以说，如果我要问说，就是神在这个 New Mexico 的这些教会，我们不说美国教会好了，就在 New Mexico， 就两三个华人教会嘛，神在做什么？我们怎么回答？好像不太清楚。OK， 然后我如果说是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在做什么呢？不，或者是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或者是说在不同的机构里面在做什么呢？我们好像也不能回答。然后如果我们再说神在这个大陆的教会里面在做什么，或者在北美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基督教的机构，不同的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在做什么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还是不能回答的话，所以如果这些问题我们都能回答不了的话，就像说我跟一个学生做 research， 我说你要去做一些 background reading， 大家都做过嘛，你要先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不是就开始推公式了，你肯定去读文献的，对不对？ Yes。OK， 或者是读 review annual review article 啊， 就知道说这个过去这些年的干了些什么。那我们在这个我们要想明白神在这个当今时代在做什么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对整个这一大片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触角，或者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刚才这几个非常直接的问题，神在 New Mexico 华人教会做什么？神在 北美华人教会做什么？神在北美的教会做什么？这几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回答的话，我们不可能去判断神在做什么，我们大的方向都摸不着。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大的方向都摸不着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去判别说哦，叶子好像在发芽，在长绿叶，我根本就不能判断。我们这些东西不能判断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去说我们想了解神的一个的心意？我们整个大的箭头摸不清楚，然后我们在小箭头上面 struggle， 我箭头的方向就指的方向，所以我们在小箭头上面非常 struggle， 非常的艰难啊！我到底要做这个还是做这个？我给大家讲说，比方说我们秋天我们要主日跟大家，我们整个教会方向是什么，就很挣扎。这个是往这边走呢，还是往这边走？小组马上要开始，各个小组要自己聚会要查经了。我是要查罗马书呢，还是雅各书呢，还是读一卷旧约呢？然后我自己要想在这个 summer 期间，我好好利用 summer 的时间，小孩子功课不忙，我是不是能够就是说是也来读读圣经啊，也来参加一个祷告小组，然后等等，然后我到底是读哪卷书呢？我到底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祷告，还是学习这个读经，还是学习这个，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决定，因为我们大体的环境都不知道。大家理解我叫神在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水流里面，在哪个方向流我们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去 struggle， 到底是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往上往下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去看这个叶子。这个叶子不看的话，其实不难。所以我有时候很希望我们成立这个英文叫 journal clubs， 中文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就是说是。你比方说某一个弟兄就是多注重在华人教会的，某一个弟兄多注重在北美的各个机构的神的作为，某一些弟兄或者姐妹，我虽然我都用的弟兄了，但是姐妹都应该在里面了，然后去注重说这个教会，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的信息都收集起来，神最近在这个城市在做这个，神最近在那个教会在做那个，我们把它都连起来一看，我发觉说原来有这个动向在里面，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个，这些也是信息可以收集起来，我们可以有我们的网站，可以有我们的 blog， 可以把这些东西放上去，然后我们整体一个教会知道说神在干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跟得上，我们才能够 be relevant。summer 期间也可以好机会读几本好书，人物传记等等等等。所以我今天跟对不起，跳过一些别的这些内容，总体我希望大家思考的就是说好好利用夏天这个时间，好好利用夏天这个时间好好扩展我们的视野，明白大的环境里面神在做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接上，我们也能够跟上。不管你回国也好，回国是更好的机会。老韩，这次去就是剩下几个人没来得及讲就已经走了，把你抓住了。还有王健，就是说是去看神在中国，在不管是在三自教会还是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到底在干什么 ？OK， 这跟我们做学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了。你这些东西搞不清楚，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 irrelevant。好。我们需要结束，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有一些祈求的时间。我们求神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在这个夏天我们怎么过我们这个夏天的日子。时间一定会过去，光阴也一定会过去， 在这紧缺的年间我们要怎么样？亲爱的主，就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孩子们向你发出恳求和祷告，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就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成为投身时代的人，帮助我们能够识别你心意跟指纹的人，在我们这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地区，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接上，不要让我们成为漂泊无定向的，帮助我们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把这样的心愿和祈求也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心底里面愿意来寻求，从心底里面愿意来观察，愿意来体会你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做什么，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让我们来做什么。主，我们不愿意过一个漂泊的生活，我不愿意过一个无定向的生活，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愿意在那条路上，我们不愿意在那样的光景里面。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你，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 summer。 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